天要表达个人的谢意，感谢菩提学会的邀请，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菩提学会跟大家一起学习啊，分享这个大乘三系的教学还有观行要义。那这个题目呢，在这个好像网站上是大乘三系简介的哈，那我没有改题目，我是把这一个本来的这一个精神再做一个题目的一个变化，这样就是把它比较精准的一个意涵呢，在这个投影片上面跟大家做说明。好，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思想准备，这好像是大陆那边的用语。大家在听闻佛法之后，希望大家脑海里面有几个这个问题意识，然后在听讲的时候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第一个，我们为什么需要听闻佛法？这个是一个 very general 的一个问题。那这当然跟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系的，就是学习佛法对我们生活或者是生命有什么利益。好，那在别的地方曾经有这个法友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这个举手有问题要发问。他说是不是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一点这一个怪怪的啊？这问题觉得怪怪的请举手。没有了啊，那他觉得怪怪的一个的原因是说，他说我们佛法不是教我们要这个不执着嘛，要放下嘛，对不对啊？要无所得嘛，要三轮体空点点点啊。他说那这个谈学习佛法有什么利益，不就是有所得吗啊，或是有所着啊？那他说这个问题好像跟这个佛法这一种核心的一个精神似乎有一点相违啊。他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会不会有点 low 这样。 OK， 好，那大家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吗？不知道，想知道吗？
想。
这边先卖个关子，我们最后一天再解答。OK， 这个是一个很这个问题，它这个对一半也不对一半。好，那我们到时候当场有跟他做一个沟通交流，那最后他也同意啊，那我才能继续往下讲。刚刚说你的问题有问题啊，好，再来。那因为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学习佛法对我们生活或者生命有什么利益，那是不是听了就有，还是说我们应该听闻？我们听闻佛法应该要如何听闻？有些人听完之后回去还是烦烦恼恼的，对不对？脾气越来越大了，好像也有。不晓得大家了，那其实听闻佛法也还是要有一些方法，还有一些正确的心态。好，三个，再来，就回到就进到我们今天主题有关，就是学习了解大乘三系的观行教学对我们的修行有什么帮助。大家是来这个周末来 relax 来听个演讲，还是觉得希望我们在生活上或是修行上能够有提升跟帮助？这当然又好像有所得，但是我们慢慢会讲。其实在无所得的之前的每一个阶段，他或多或少都要有所得。那但是呢，你越修，你那个无所得的这样的一个 的这个心境度会越来越高啊。一开始就无所得，那就是现在还在家里睡觉那些，所以大家很精进、很用功、很难得啊，又有所得啊。好，再来学习了解大乘三系之观行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啊，那这样子你听到这些佛法，你才能够整合在一起。要不然你听到这一个师父讲，听到那一个师父讲，就好像觉得佛法怎么那么复杂啊？我只要学一部经就好，或者学一个什么啊？那其实呢，佛法它都是相通的啊。当我们在学习某一个法门遇到瓶颈的时候，说不定是在听某个法门的这个教学，我们通达了。突破了一些自己的困境跟障碍啊，所以这个佛法讲的是因缘啊，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会发生，有时候很难说，但是我们就是抱持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那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这个是几个思想准备啊。好，再来呢，就是要进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前提啊、哦。这个大家知不知道这一份讲义主要内容出自哪里？当然有先预习的请举手。三分钟之前都算。OK， 其实呢，公布答案这个可以先讲。出自于生活之道大乘佛教法章的六度里面的波罗蜜的第二部分、哦、所以待会会让大家看整个大乘佛教法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个是大乘佛教法的一个架构图、哦、那它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哦、那传统上我们就分成进行果，那基本上在导师的这个教学里面也可以这样子来分、哦、那个人觉得还蛮这个符合他里面教学的一个架构、哦、那首先是关于这个能修之人跟所知之境、哦、那这是属于境的部分，境就是一个对象，你要知道的一个所谓的目标或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脉络是什么啊？境就是 object。好，那这个能在佛教在讲的一个这个境是所缘，对不对？那能缘的是能观的修行人，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对。在讲所的时候，那能就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在一起来谈啊。所以这个所观之境能修或是能观之人、哦、那这个是属于境的部分，那境在最后呢谈到这个菩提心的修学、哦、那有谈到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哦、那行菩提心又谈到了这个大乘三要、大乘三心，然后这个是一个纲目，那它的真正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总纲呢是十善、哦、菩萨的一个十善，那这个十善大家不要小看它、哦、好像就是然后世间人在修的这个十善，十善它有深有浅、哦、浅的呢当然是共世间的人天善法，它深的呢它是出世间的三圣共法乃至于大圣的不共法，菩萨的一个修学的内涵、嗯、那在因为这是在大圣不共法章里面的一个教学，所以它其实呢它连接到大圣修行德目的六度跟四摄、哦、十善它又开展或是它的一个细目就是六度跟四摄、哦、那它不一定是一条一条的这一个善法去开展，它是整个十善的在收摄出或是在四摄出六度跟四摄这样的一个 比较实践性的修行德目，实际上它比较是一种戒方面的啊、哦，但是它比较是利他的方面的部分，就是六度跟四摄，所以这个修行法门它可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啊、哦，那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啊、哦，好，那六度四摄。那因为菩萨的一个修行，他拉的时间非常的长，所以除了这一个说明菩提道品之外，道品就是所修行的德目，另外呢还必须交代他的这一个修行的历程，菩萨的阶位，让大家知道说哦，这菩萨的修行有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然后最后这个妙觉地，那就是佛的圆满的一个状态，圆满的一个觉悟。那在谈完这一个行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觉悟之后呢，当然要谈这个果德，那佛有哪一些功德呢？那在大乘佛法里面就谈了三身的功德，法身，还有这一个法性所留身啊，还有这一个化身啊，三身功德来说明佛的一个果德，所以整个大乘无共法它是一个结构非常严谨的一个教学。那我们的这一个大乘三系是在六度里面的这一个，这是六度了哈、哦，这没有给大家，因为这个有一点太。这一个怎么讲 ？Advance， 有些人不理解，有些人应该看得懂了哈、哦。这就是传统我们所说的科判表。好、哦，那在这个大家有点小，导师在六度里面又分成三个段落，前面三度它在一起谈啊、哦。为什么？因为它是佛的这个色身圆满的一个主要的因啊。那、哦、精进度它个别谈啊。哦，精进度它是通其他五度、哦、那最后的这个禅跟般若呢，它在一起谈，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佛教最核心的一个修行的关键，所谓的止观、哦、禅就是止，然后会般若就是观、哦、所以这两个在导师的六度教学里面，它是把它合在一起讲啊，那它其实就是大乘的止观的教学在这边啊、哦。那在般若度呢，那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说明观的一个内涵要怎么修啊、哦。那第二个部分呢，因为在导师的书里面，他的这个大乘的止观的观呢。它依的是般若经跟中论的教学，那唯识它的教学又不一样，然后如来藏的这些经论的教学在观的地方呢又不一样，所以导师又在开了一个部分，就是一说的抉择。那这一部分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先变了义不了义，也就是说不同的教学它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相互的、啊、矛盾或是怎么样、啊、它其实呢这个是了义跟不了义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啊、就我们世间的学问来讲、啊、在数学里面最究竟的一种数学应该我们叫微积分嘛、啊，但是你对小学生讲微积分，他没办法理解的、哦、所以就是他必须要有不同的这一种施设、哦、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不同的教学。那这个在变了义不了义，就有时候会伤感情、哦、怎么说呢？修为式的在这边被人家说不了义，他内心就有点伤心、哦、但是呢不管了义或不了义，因为其实大乘三系的教学它都是朝向某一个不是某一个，就是成佛的一个目标，唯一的目标、哦、也就是在教学的施舍它可能只能带你到某一个层次、哦、那大家也不要以为好像不了义它 这个层次就不是很高，不会，它其实也是接近的，哦，只是说必须要再透过这一种更疗愈的教学，才能够突破最后的那一个关卡，哦，所以纵使不疗愈，它也能够让人修到非常高的一个层次，哦，所以大家要对这些教学都是要内心都要有一种尊重，哦，恭敬，哦，等等，嗯，好，那边疗愈不疗愈之后呢，就开始解释三系各宗的这个各自的宗趣，哦，那就心空为名，然后虚妄为事，神常为心，这些语词可能对大家有些陌生，年轻人往后的这个内容会让大家清楚明白，哦，好，那最后导师就说明这三系也都同归一去，哦，都是要成佛的，哦，所以这三系教学看起来不同，但是他们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哦，好，这个是所加这几天所加的一些内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谈这个讲义里面的部分，好，那讲义就是有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是叙说，好，那第二个呢是波罗蜜之大圣三系的教学，好，那第一部分呢有分成几个段落，第一个是当然我们这大概看一下就好，就是这大家讲义都有，就是导师大圣三系教学的重要篇章有哪一些，哦，那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取成佛之道的部分，那其实还有许多部分是大家值得去再去参阅，哦，好，再来说明导师安利大圣三系教学的意趣，哦，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大圣三系的教学，哦，那再来就是说明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一个课程要选成佛之道这一个部分来跟大家做说明，那因为导师对这一部分其实蛮重视的，哦，很重视，嗯，他自己讲的啦，所以我们就一一来看，哦，好，所第一部分是关于大圣三系的重要篇章，那法海探真里面，哦，登在华语记的第四册，还有大圣三系的商榷，这边都是比较是一种说理的一个方式来简介，哦，或是解释大圣三系，就是比较理上来谈，哦，那再来还有这些呢，还有这个读大圣三系概观以后，哦，那这个是无生之殿里面说，啊，再来就是在印度之佛教里面的第十二章性空大圣之红传，哦，第三节性空为名论述要，哦，还有十四章虚妄为事论的第四节，还有十五章真常为心论的第二节，哦，好，再来如来藏之研究，哦，这是一篇文章，哦，它有一本书也叫如来藏之研究，哦，那这篇文章收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本书里面，哦，好，再来中观经论第九章现象与实性之中道，哦，那在第一节的太过不及还有中道这一个篇章里面也有说明，哦，好，那再来就是要来谈导师安利大圣三系教学的意趣，哦，那这边导师他自己说这内容出自无生之辩，哦，大家都有业嘛，哦，他说这个关于大圣三系的分判呢，哦，他说我的意趣是凡是圆满的大圣宗派必有圆满的安利，哦，也就是整个修行的一个系统完整的一个内涵，哦，好，那这边的安利呢指的是什么，主要是生死流转的原因还有到达涅槃解脱的方法，哦，好，那这个这边就很清楚了，哦， 那这边导师说，由于惑业而有生死流转，到底依于什么而有流转的可能？哦，再来，由于修正而得大菩提，到底依于什么而有修正的可能？哦，好，那所以前面所说的圆满案例，它包含了两个课题，就是这边所说的，就是生死流转，这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好，那为依什么而有这个生死流转的可能，很多人就想要去了解它的背后的一个的那种法则或是理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这边有没有学物理的？没有啊，没关系，我学物理的，这个物理呢，我们可以看到现象，对不对？但是现象背后它有一套这个所谓的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二定律，或者是这个爱因斯坦的狭义的相对论，是广义的相对，就是我们看到一些现象，我们也可以用这些现象来过日子，比如说太阳大概是什么时候升起，那我们就定一个时间，但是它为什么从东边升不从西边升，这跟自转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现象它背后会有一个原理。那导师这边所说的依于什么而有这个流转的可能，就类似那背后那个原理到底是什么。那知道这个原理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去这一个解决我们的问题，要不然这个现象那么多，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所以你知道整个这一个问题的症结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怎么讲，一网打尽，是吗？就是抓到这一个核心。好，那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第一个部分，就是导师他的意思，就是生死流转的过程的一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指的是解脱过程的一种阐述，如这个为是，他说你要解脱要怎么办，要怎么修呢？他说要依这一个正闻心熏习而转染成净，也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老师告诉我们，你可以解脱，真的吗？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一个可能。真的吗？那这个可能怎么样来理解？那唯识他就说，因为他们但唯识里面也有分不同的一个不同的理论，基本上他们认为就是我们的识是杂染的，我们的认识啊都是错误的。好，那这个问题来，那都是错误，那你怎么解脱呢？那他就说，你听这个佛的这个教法，你就能解脱。那有人就问说 ，How？ 那他就说，因为佛的这个教法是什么？清净法界的等流啊，就是说我们对一切世间的这种认识啊，在还没有听闻佛法之前，他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如理思维的概念。当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那这个错误会被这个法界等流的闻熏习做一个改变，熏成一个清净的种子。好，这个清净种子就开始可以慢慢的去发挥它的作用，转染成净，那它的一个理路是这样子。那中观他怎么说呢？他说一切都是缘起的，你只要这一个具足这一个正确的条件，你就能够成佛。他不跟你讲你的认识或者是他当然在某一个层次，他也说我们的认识都是带着错误，叫做戏论，大家听过吗？待会我们会 讲义里面没有谈细，细论在第一部分的地方谈。细论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境啊，比如说我们眼睛啊，可能见到这个色法，我们都知道一切诸行怎么样，无常，对不对？那你看到这一个喜欢的东西，会不会想要心，会不会有心动？会，对不对？有些人没有表示的，境界稍微高一点，在还没有达到这一个圆满解脱之前，都会的。这个心动是什么概念来的？它是一种执取来的啊。那执取它又有不同的 degree 啊，你有多一点的这个如理思维、正闻熏习，你的那一个这执着会少一点，而且很容易会你在如理思维之后就把它排除了，或者是暂时它的这个力量就没了啊。那隔几天之后想到又觉得很喜欢，他就是这样。那至少你当场不会说回去睡不着觉，有些人会这样子，喜欢的东西得不到他睡不着觉的哦。那这个当然是比较严重，大家不会了。好，所以中观他也谈到这个，在没有接触到佛法之前，没有如理思维，我们所看到一切法的这一种内心的活动，都是依着细论而有的啊。那细论就是这一个根深蒂固，在内心非常深的一个地方，认为这个外境是真实实有的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细论啊。那这个是一种比较实际的一种定义，但是大家可能有去查过这个，只细论就是一种。这种怎么讲，夸张的一种语，它跟语言是有关系的，但是它用在这一个修行的脉络底下呢，就是本来没有东西，我们把它看成是有的、哦、这个从唯识的一个语词叫做增益值、哦、本来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缘起，对不对？缘起如幻，但是我们就总觉得它就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什么东西啊，中观叫做自性啊。那我们就是内心，我们知道它是无常无我无自性，但是我们的认识还没有办法破除，因为这个是非常内心深处的一个，在唯识的用语相当于这一种具生的我执啊，或是第七阿赖耶，而不是第七莫那氏。的一种恒执阿赖耶为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那在唯识他需要用第六识的一个正闻熏习来转第七识啊、哦，那这个是唯识的一个理论。那中观的一个教理就是我们去探讨这一个法的一个存在是如何的存在，是有自性的存在还是无自性的存在？结果我们慢慢一个去剖析，发现。有自性没办法存在，唯有无自性才能够存在，那必须要非常的这个透彻，从内心的一种就是这一些思维或是观呢，必须要入心、哦、那当然要跟止来配合，就是奢摩他的一个配合，才能够破除这个烦恼的非常根源的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细论。好，那我们有点谈太多了，这边有没有时钟可以看一下？因为待会我们是一个小时休息一次的，对。好，好，所以我们现在 OK， 好，感谢，好，谢谢，感谢。有了，不用，OK， 好，这边大家都非常的体贴，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方法啊，当然原理跟方法明白之后，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好，再来， 那老师说这二者有的关联性，就是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哦、是有关联的，你必须要了解生死流转是怎么一回事，你才能够把那个因拿掉，才能够达到涅槃解脱，它不是两个不相干的、哦、必须要把这一个问题的因解决之后，那它就达到涅槃解脱。所以涅槃解脱不是离开生死流转，而另外有一个说、欸、我不要生死解脱，我要去求这个、啊、我不要这个生死流转，我要去求一个涅槃解脱，不是这样的概念。涅槃解脱就是在生死流转当下的一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涅槃解脱，所以没有另外一法是涅槃、哦、好。所以这边老师说不能病在这里，然后药在那边，用那病在这里，然后用药在那边，然后就是用不同的药来对治这个不相干的病、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这边卦号里面就谈到，念佛持律习禅是大圣所共同的行门，那着重某一行持在印度是不成宗派的、哦、什么意思呢、哦、这边有写个 notes、哦、大家听听参估解参考。那导师意思是说大圣三系他有完整的论述、哦、就是生死流转是怎么一回事，那它因是什么、哦、那它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它有然后最后的一个解决的这个结果又是什么、哦、它有一套完整的一个论述、哦、或是修行的一个体系、哦、好。所以从生死流转的过程与阐述到达涅槃解脱的过程与阐述，它有完整的系统性的修行旨意、哦、那这边的这一种所谓念佛持律，主要是在中国佛教、哦、中国的宗门呢与三系的概念它不太一样、哦、那中国佛教的宗门它是着重于某一特定的形式，比如说念佛有什么净土宗，对不对、哦、持律的有什么律宗，习禅的呢禅宗或是天台，他们也习禅啊。好，所以其实这一些在大圣印度的大圣佛教里面都是共同科目了，啊，都是共同科目。好，所以这一些行持本质上是大圣共通的一个行门啊。所以从三系安立的角度来看，上部组成为一种体系啊，它就是一个方法啊。那在大圣三系里面，它就是进行果的一个行里面，好、哦，它告诉你一个方法，然后让你去开悟，好、哦，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从大圣三系的一种的一个完整性来看这一些，啊、哦，所以只能说是一种方法上的阐述，就是念佛、持律、习禅，好、哦，这一些只能说是方法上的一个阐述，啊、哦。好，再来，那再来，导师就说着重这一意义去研究，这一意义是什么？就是生死流转的一个过程，跟涅槃解脱的一个过程啊、哦。所以我们只要抓住这两个啊、哦，那我们会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教学体系对于这两个部分的说明，它是有差异的啊、哦，所以。这边就是说着重这意去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大圣经论宗派的不同说明，它有着所宗所依的核心不同，就是说它虽然是有所不同，但是它有同也有不同，它不同的是什么？所宗所依的核心它会不同、哦、但是在说明的一个情况，烦恼是杂染，要去断除，这两个大家都共通的嘛，对不对？好，那要怎么样来断？那烦恼它怎么来的？这个大家的说明就不一样了。烦恼怎么升起的？ 这个大家对烦恼的定义、嗯、不是定义，就是说它到底怎么来的，那这个说明的方式 就有所不同、哦、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核心、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好像都差不多嘛、哦、但是这个明眼人他会看出它核心还是有所不同、哦、好，所以如果把握这一个基本法则、哦、那核心的也就是核心的根本是事实、哦、这基本法就是去看它核心，这核心就是生死流转什么案例，涅槃解脱什么案例、哦、那么对于大圣三宗的这个理解或是三系便能够以简喻繁、哦、就是化繁为简，以简喻繁、啊、这个纲举目张，就是你抓住这个核心，那你就知道、哦、它的一个所开展出来的这些修行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来进行、啊、所以导师对于大圣三系的分别重心在于此，就是他要谈他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一个差异性、啊、好，那讲到这边你就要差题一下了啊，差题，大家表情非常的严肃，特别注意大家的表情，但是严肃时候就要稍微这个 soften 了，是吧？要加进来啊。好，那这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导师的这个大圣三系教学里面，真常为心很重要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经呢，是楞伽经。哦、不是楞严经、哦、差一个字差很多，内容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这个深藏为心的一个教学、哦、好，以这个楞伽经为例，那我们在过去也听过一些演讲，我们在学校也有老师来请法师他们来这个上课、哦、或者是有时候到外面也会去听到一些法师的演讲，那对于导师的这个大圣三系就在佛教界就有不同的声音、哦、有人认同，那有人不认同，那甚至于反对、哦、不认同就是有一点疑问，那反对就是根本就是邪见，这个也有了、哦、那我们就点到为止、嗯、那就有听过有人这样的一个批评，他说诶这个导师啊这种大圣三系那种分判、哦、或者说妄加评断为真常为心，就是他就是以楞伽经来讲，他说导师把它评判为真常为心系呢，是一种怎么讲妄加评判的一个行为啊，哈、哦，嗯，那他的一个理由，他说，去读楞伽经，我们可以看到楞伽经谈空性，啊、哦，那也谈这个赖耶缘起，啊、哦，那也谈如来藏。他说你怎么能够说他就只是如来藏的、哦、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哦嗯、那这样的批评我们觉得也好像也、好像有点道理，这样大家注意好像OK， 所以他们的一个立场，他说其实这一部楞伽经是既谈空性又谈赖耶又谈如来藏，是一部极其高深、哦、深不可测的经典、哦、那意思说导师你这么对那么深不可测的一个经典、哦、有点以管窥天、啊哦、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哦、好，那当然我们再描述一下当时他们说话的一个样子比较生动、哦、那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评论的这些说法者呢，就是一副只有他才懂的楞严经的样子，让别人都不懂、哦、 那当然我们也不敢说他不懂，我们也尊重他，应该也蛮懂的。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导师所说的，他对大圣三系分判的一个立场、哦、那导师说他的一个不同其实核心的一个根本不同、哦、生死流转 不是你贪空那就是中观、哦、贪为是就是为是、哦、贪如来藏自性清净就是这个真常为心、嗯、不能这一个要依义不依语啊、哦、所有这个经典基本上除了早期这些经论他不谈阿赖耶之外，其他比较后期的这一些大圣的经出现在印度佛教界，这一些经它基本上都是综合性，但是它有一个核心的根本思想、哦、它在解释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它有一个 一贯性的一个理路、哦、那是只要是这一个真常为心它一定是这么说的、哦、只要是虚妄为识它一定是这么说，在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它一定是这么说，那中观这一个虚妄而不是净空文明，对不起，净空文明它有一套它的一个在说明这两个部分的一个核心，就是一贯性、哦、所以必须要去看到这一些一贯性，那才能够了解导师他所说的核心根本事实是指的是什么、哦、所以但我们是后面这是自己的话，如果我们仔细去探求了解楞伽经的意趣、哦，那我们就会认同导师的这个判教，就是楞伽经其实它骨子里面的核心思想它是如来藏的、哦、它在说明生死流转它是跟如来藏的教学是一致的、哦、同出 如出一辙、哦、如出，所以有时候中文因为有一段时间在国外这一个打拼啊那时候就是中文就恢复得很厉害、哦、那回到台湾没有恢复，英文也恢复得很厉害所以有一些表达这一个困难的时候请大家帮忙一下、哦、OK 好以上的就是、哦、OK 好，那最后这个导师这边也继续我们来看啊、哦，对不起，他这边就继续谈到这个印度大圣的教学，其实声闻的教学先都是要安立一切法的，都声闻就是四谛嘛，苦集灭道，对不对啊、哦？那其实大圣的一个教学也都要去说明，要解释这一些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啊。哦，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的嘛、哦、好，所以这个善恶业果生死流转的迷倒是怎么样而有的、哦、那这是极其根本的理论，是然后依着而开示人天的善法，也就是说在大圣的教学跟声闻的教学都是一样，它很大的一个篇章都是在说明苦集是占了非常多的一个、哦、那灭跟道呢它就是这个方法，然后告诉你一个 目标跟结果，它其实那个是你这个如人饮水怎么样，
冷暖自知，
你说太多就是不太有帮助，但是你的生死的苦跟集呢你必须要透彻的了解、哦，你才能够升起那一种想要这一个修学道然后达到灭这样的一个境界、哦、好，所以这边的极根本的一个理论是主旨的，就是说在所有这些教学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哦、一个基础，依着它呢你才能够进一步的来修这个道达到这个灭、哦，那当然也是依着这个理论呢也开示这个人天的善法，因为不是每个人、哦、也就是说这个真实的一个现象呢 那有些人他说，那我离苦，我只要得到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生命的形态就好。好，那佛也不勉强，也教导他们三福业。那对于这个有出世解脱的这一些修行者，他才跟他讲四圣谛。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件事，以前在学佛的时候啊，很多这一个师兄师姐就看到我们这个年轻人啊，说哎呀，你要这一个好好的学佛啊，然后这一个解脱断烦恼啊，最好是出家。哎，那时候好像有种下种子啊，所以现在才会变这个样子。OK， 那就是几乎遇到每一个人，他们都这么讲。但是呢，这边听说有阿含经的班，对不对？阿含经班的有没有？请举手。都有，非常好。其实大家如果好好去读这一个，特别是北传的阿含经，南传阿含经的你可以不太熟。在佛在施舍教法里面呢，他有谈到一个原则跟法则，他会先这一个，他会先说端正法，端正法知道吗？五戒十善三福业，然后对于这个有出世解脱根性的人呢，才说什么圣法要，就是四谛缘起八正道。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一见面说哎，你要来学佛啊，开始苦集灭道就这个醍醐灌顶灌进去。有些人他有宿世因缘，他灌得进去啊，这个要慢慢引导的，要不然一进来，像我们以前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学了佛之后呢，这个小孩也不顾了，家里的饭也不煮了，然后衣服也不洗，就是觉得哎，这个洗衣带小孩煮菜真的很苦啊。那要彻底的离苦，就要去听听佛法的开始。那这样当然了、若先生他明理的话会护持，但是不明理的话，他对佛教升起一种负面的一个印象啊。所以慢慢慢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佛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施舍是先说端正法啊，你先让自己身心调柔，做一个让自己是一个可以修行的一个道器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再来听闻这些正法，要法才能够入心，那这样才能够相得益彰。那当然啦，就是最究竟的一个法，当然就是要出世间，但是要有次第，一步一步来。所以这边的意趣就是这样，就是说生死流转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的来引导这个跟我们有缘的这一些朋友啊，让他学习佛法，然后能够解脱烦恼，解脱苦，然后进一步能够依他所学呢，就利益更多其他的人，那这个世间的一个进化才有实现的一天，这是导师的一个理论思想，他说心境则众生境，众生境则佛土境，那这出自于维摩诘经的一个教学，就是我们的心先清净，然后影响周遭的人，这个世间的组成的分子都清净了，那这一个环境它也会跟着清净，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再来，所以前面是关于这一个生死流转，那反过来就是怎么样的彻悟法性，断惑正真，成立三圣法，要从怎么样的修习过程达到涅槃与菩提的圆成，那这个就是其实所谓一个完整体系必须要去说明交代的了，所以导师说这实在就是苦集与灭道二大，就是前面所说的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就是苦集灭道二大门，那 这样的一个内涵，虽然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满通达的，但是这个真正宣弘大乘佛教者始终不会忘失这些问题啊、哦，所以大家这个这题目是你们选的嘛，所以我们来这个来分享这个主题啊、哦，那也符合我们的一个责任啊、哦，或是理念，嗯，好，再来，所以从经论的校正来看，大乘佛法的三系不同，主要是在成立一切法的见地不同，那最根本就是业果怎么样来安立、哦、是因果怎么样来安立，唯识有他的一套，真常唯心有他的一套，然后中观的这个突然每次都会想不起来，性空为你，他有他的一套，太熟悉的东西都会忘记。好，那这个是以上关于这个大乘三系的义趣，我想呢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啊、哦，我们还是11点准时休息了，是吗？还是
可以延后，
可以
延后开始。
OK， 好，
11:15到20。
OK， 好，那我们待会第二堂课就到那一个时间啊、哦。好，那15分了。
20分。
OK， 好。好，那我们就先把叙说讲完好了啦，叙说讲完，因为我看刚好10点过一点了，一个小时了，好，好，我们把后面这一个还有一些内容做一个说明哈。那这个是导师对于大乘三系的一个重视，很快我们看一下哈。这一些内容它出自于《优心法海60年》。这一篇文章它也有出成小册子、哦、好，那里面老师讲在这一期也就是他的这一个人生的一个有分成几个阶段、啊、那其中这一期就是1952年到1964年这一个时间、哦、唯一写作流通最广的是成佛之道，他特别提到这一本书、嗯、那其中呢它里面有贯通性空为名、虚妄为识、真常为心三大系的部分、哦、那这一些部分呢，特别是关于慧通的部分，或者是虚妄为识、真常为心的部分，是依解深密经还有楞伽经所说，所以导师在做一些教理的一个阐述，它都有一个依据、哦、都有一个依据，嗯，所以他说不是自己的意见，但似乎没有人这样讲过，所以可以说是他对于大乘三系的荣观，他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那导师进一步讲，他说我从佛法的探求中发现大乘思想有三系，称之为性空为你、虚妄为识、真常为心、哦、那这个在大家的讲义应该是在第二页、嗯、那其实古代就有此三系之说，只是名称不同，所以这个也不是导师的一个创发、哦、那只是说三系的一个了义跟不了义、哦、或者是他的一个在解说、哦、的一个说明里面，因为他看到更多的这一个圣典，老师有阅藏过，他知道这件事、哦、这个阅藏他不是看小说这样看好玩老师阅是龙藏、哦、龙藏是折叠版的，折叠版，然后看经要有一根竹子，你手不能碰的，是用竹子去翻的、哦、有人你读完之后请那个小师傅去拿下来车进来，然后一页一页翻、哦、那他在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笔录、哦、那他那后来他又在写书的时候又在阅览过一遍，他之前是有做一些笔记的、哦、所以他看到这一些我那个经论的资料更多了，所以他 又有一些更充实的一个阐述啊。那当然也不会跟这个骨的差异性太大，但是有同有不同啊。好，好，那这边老师有谈到一件事，他说内学院否定真常为心，为佛法正统，我却肯认为是的。内学院大家知道吗？是在民国初年有一个支那内学院，他的创办人叫做欧阳靖。欧阳靖大家听过了，支那内学院，那他们那一个学派是学为是的、哦、那他们认为真常为心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叫做串入正统，也就是他不是，他不认为他是佛法的一支啊，所以他否定为佛法的正统。但是老师说，真常为心还是佛法的一支啊，它还是存在于印度佛教的某一个时期的，当时大家所遵从修学的一个佛法啊，所以不能否定这样的一个这个时空的一个实在真实性啊，只是说他了义不了义，那我们要进一步去探求啊，好，所以他还是正统，导师认为他还是佛法的正统的一支啊。好，那再来他说，我对于性空有广泛的同情赞同，性空见，但是在佛法流行中，流行就是的这一种就是大家在实践啊，某一个时期它都会有某一个教法，它比较受到广大的一种实践啊。好，在佛法流行当中，觉得四谛流布的三大系是对佛法是富有利弊的啊，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个虚妄为是的一个出现，因为当时性空的教学出现了一些误解了，整个佛教界普遍出现一些误解，弥漫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所以虚妄为是他起来这个纠正、哦、因为他认为一切法空就是断灭嘛，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必须要施舍这个一切法有空有不空、哦，当然他们从那个事的一个立场来出发、哦、来说明哪一些空哪一些不空、哦、那为什么这个后面又有真常的唯心、哦、因为大家对于这一个印度所流传的这一种印度教婆罗门教这种我佛教基本上都是破斥的嘛、哦、那有些人就是没有我，那怎么样流转生死，我不就落空了吗、哦、有些人会害怕对这样的一种教学，所以就需要施舍如来藏，有一个比较 concrete 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可以流转生死、哦、然后又可以涅槃还涅所以它都有它时空背景，因为有它的时代的一个需求性，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个可贵的地方，那也看到他因为一个方便的施舍，你必须要去牺牲一个真实或是圣意的一些原有的这些内涵、哦、你真常为心的施舍，你就失去了这一种无我的这样的一种很根本的精神、哦、所以支那内学院说你这根本就是附佛外道，他们很不客气这样子讲，因为如来藏有一个什么，如来藏在那边生死流转，那不就是印度的神我吗？他们是这样子理解的、哦、但是这个楞伽经说那个东西啊不是印度的神我、哦、它是这个法空性、哦、后面会讲为什么它可以跟法空性做一个连结、哦，法空性存在一切法当中，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我们身体身心都是法空性的了、哦、如果不法空，我们永远就会固定在某一个状态，没有不可能变成有，也不会消灭、哦、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世界。明年看到大家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一百年还是这个样子，都没有动，你在这边干嘛？因为你不能变嘛。好，再来。所以导师说，我说大圣三系虽赞扬性空，但只是变了义不了义，不了义只是不究竟，不是全部要不得，就是他有他的一个善巧的地方，那他有他不了义，但是比不是不需要全部否定的，所以他只是变了义不了义而予以观摄。那后面就举这个成佛之道，讲这个性空为名的部分有这几个偈颂，我们快的带大家看一下。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性空中道义，如上是所说，如上就是第一部分的部分的一个内涵。那性空为名是依般若经跟龙树论而说。一切法无性，善入者能入，或无事不惧，佛复解生命。或是无自性，或是自相有，缘起自相有，即虚妄分别，依势力缘起，因果善成立。那这个是生死流转的部分。那心外法非有，心事理非无，达无尽为是，能入于真实，这就是体悟真理。那虚妄为是是一解生命经，还有弥勒跟无着论师的论。那真常为心呢，这边的偈颂谈到，或以生灭法复脱乃可立，不与无我俱，佛又方便摄，甚深如来藏，是善不善因，无始习所需，名为阿赖耶，由此有生死，即涅槃证得。所以这个真常为心是依于如来藏的事摄，生死流转跟涅槃证得。好，那最后这一个 OK， 那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真如无差别，勿让外道见。所以这个是真常为心的内涵。那一的是楞伽经做说明。好，那最后的一个收摄这个偈颂是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观摄，一道一清净。这每一个 方法呢，都能够达到这种这个烦恼解除的这一种的一个目的了，只是说解除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有所不同，一道一清净。好，那这个是这一个导师在成佛之道关于大圣三系的开示的偈颂。好，那所以这个是导师在游心法六十年还有打杨逆雄居士两篇文章里面所说的内容。那这两篇文章都谈到成佛之道的大圣三系的教学。所以导师对这一部分的重视可见一斑，这是让大家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开始进入这一个大圣三系的教学。那我们时间先休息一下。大圣三系这一段在什么之道呢，其实分成三个段落。先说明什么是了义跟不了义，然后呢再说明三系各自的一个教学，然后最后说明呢三系它同归一去，都同称佛道。好，那第二部分的这一个三系的教学呢，那当然就是分性空为名、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但是性空为名的这一段特别短，为什么？因为前面讲过了，所以待会我们会稍微提一下前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段落。再来 就是虚妄为是，真常为心。好，那虚妄为是呢，又分成两个段落、哦、第一个段落呢，先说明他的施教意趣，什么意思？他的对象是谁？哦、然后再来说明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哦、然后这个核心内容，这边导师提了三项，第一个观假实二种自性、哦、然后再来观依事立缘起，最后观唯是无外境、哦、再来真常唯心的教学，也是同样的架构、哦、先说明这个教学对象是谁、哦、然后再来说明、如来藏的一个核心的要义。那这里面也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观如来藏它是善不善的所依、哦、如为是是是为善不善的依，这边是如来藏是善不善的依、哦、然后依如来观依如来藏有生死解脱、哦、然后再观如来藏为一切法空性、哦、那这个就解决了、哦、他有那种复佛外道这种嫌疑、哦、那导师在这边为这个真常唯心这个脱罪，不是脱罪，为他辩解、哦、为他这个辩护，为他辩护。嗯，好，好，所以前面没了啦，然后所以再来就要看另外一个档案、哦、再来就是进入到第二页的了，第二页 Part 2、哦、Part 2这个机器是不是老一点，对不对？
对，很老了。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配合度不太高，有点慢啊，没关系。好，现在要真正进入这个大乘三系的教学，那是刚刚的第一部分，先说明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了义跟不了义呢，在佛教有两套的定义啊。那我们先看第一套。我们好像这世间都什么东西都有两种，对不对？感冒药有时候也有两种，很多东西都有两种，这疗愈不疗愈也有两种、哦、好，首先看一疗愈不疗愈名三系教学的意趣。好，这边一个寄送谈到法性本无二，随机说成义，了义不了义，智者善觉者、哦、也就是说其实法性诸法实相没有不一样、哦、虽然三系的教学有不一样，但是所提要体悟的或者要说明那个最终的那个真理的一个内涵其实都是一样的、哦、但在说明文字的事实上它就会要有所不同。比如说在中观般若经就讲一切法空，对不对？这唯识就是说不对吧，应该有空有不空，所以他们对于空这一个字的概念定义就不一样了，那所以语言的施设就会有所不同。那中观的空它就是无自性而已嘛，但是唯识对于空就是没有，就是对于一种存在法的一种否定。那这个他们说这如果是天地所执可以空、哦、但是依他请原成时不能空、哦、空了就完蛋了，就是如这个方广道人一样、哦、一切法都是龟毛兔脚，没有因果也都没有、哦好，但是般若经里面它确实有这样的话、哦、这个在圣义的一个境界里面没有因果没有善恶，这些话大家可能看都很害怕、哦、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一种 他在什么样的一个一个立场来讲这一句话啊？因为波若经他施设二谛的教学，二谛哪二谛知道吗？大谛跟二谛，四祖谛跟四谛，大谛跟小谛。OK， 所以在世俗呢，一切法都依缘起而安立，善恶因果不乱，对不对？但是你体悟诸法实相，它是超越的、哦、超越一切。你如果有能所，那就是二元的对立，这个都不了义。这种语言施设本身就不了义，懂意思吗？啊，所以在体悟诸法实相的境界里，是超越一切法的，没有善恶，没有因果等等之类。你如果有什么东西，一个概念，那表示你没有看，你没有，你不是在一个体悟诸法实相的境界，所以他谈的是一个圣义的一个境界，所以大家要明白他这个语言施设的一个范畴、哦、所以如果能够明白这样子的话，那大家对于般若经就能够接受，就能够学习。但是呢，有些人他看到这个就受不了啊，头痛，赶快去吃普拿疼，吃了也没用，就不看般若经了、哦、那其实这个是这样子，有些人看般若经很欢喜，有些人看般若经就很害怕。那这个什么原因，后面会讲，这个解生命经里面有说、哦、好，这个偈颂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一段呢，导师也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说明法性本无二、哦、然后再来说明法性于随机的巧说中它会有所差别、哦、那最后说明大乘法有三系的一个别义，就是关于一切法的施设、哦、然后会有大乘三系的别义。那当然对于诸法实相的一个语言上的一个诠释，也有在语言上不同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都是因为教学的语言施设会有所不同、哦、因为他们要自成体系、啊哦、你不能说你前面不同后面还可以相同，有时候很难，所以他必须要前后一贯，所以教学上就会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指的是同样的一个内涵、哦、好，开始。那这边导师说，解脱生死成佛都是依现证法性而成就，这个法性就是诸法实相、哦、那法性呢，那导师通常在讲这一个在阐述一个道理的时候，他都会先讲一个概念，然后对这个概念再进一步的一个解说、哦、好，那法性这边就讲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诸法实相啊，哎、哦，对不起，那这样的诸法实相呢，它是怎么样？不生不灭，对不对？本来即净，本来如此，啊、哦，它是无二无别，无别的啊、哦，是骗一切啊、哦，然后一味相啊、哦，是骗一切，然后是一味相，它没有不可以有出现那种差别相啊。哦嗯，有差别相是我们在描述的时候会有差别，因为诸法实相它没办法描述，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修行者他都根据他们觉得他们的一个理解或是经验呢，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来传达出来，好，那讲的就不一样，对不对？ 好，那二圣菩萨佛都是证入这样同样的一个法性，好、哦，大家有没有学过《金刚经》啊？有哈、哦，嗯，这个三圣贤圣都是依什么无为法而，嗯，而有差别还无差别？
有差别
，依无为法而有差别，啊、嗯哦，好像有些版本是无差别，好、哦、看怎么样去理解了哈、哦。如果按照罗什法师的译本是，三圣圣都是依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意思？因为证入实相的一个层次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一个圣者的一个阶位啊、哦。 那如果说，如果我忘记，是不是有些版本是一层无差别，它也可以讲得通，就是说一切法都有差异性，但是站在顺义的一个立场就没有差别，那就是看怎么样去讲。就是当你误入顺义，一切法都是没有差别的，那就看你在谈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你在谈差别还是在谈无差别，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就是这样子。在这种佛典的传承，大家不要以为为师不谈就不看般若经，他们看的才多，他们也看般若经，但是他们般若经的传本跟中观所读的般若经的传本，因为这个 经典在传诵的过程当中呢，会依自己的这一个理解慢慢慢慢的会有一些差异性就出现了，因为有一些大家虽然都同样来自于佛的一个教导，对不对？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佛语，佛以一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今天我讲一句话，你的理解跟他的理解就不会，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家依据他自己的理解，然后再传送这样的一个佛的一个教说，那久了之后，就是大家理解不同，那里面的经文就会有所不同，但是大同小异了，大同小异。好，再来。所以，对，这边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是《金刚经》里面的文了，这个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以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所以有传说说佛要入灭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说一句佛法，有听过这个故事吗？大概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概念，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蛮深啊，这个大家继续读。所以者，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这个要表示什么呢？其实无为法导致说是说不上差别的，本身它是没有差别的，那这边所说的依无为法而有差别，是说依自证浅深的说差别，有不同的贤圣，对不对？就如同虚空本来没有差别，但是因为方气缘气而说为方空圆空一样，所以这大家概念大家都知道。好，所以导师进一步讲的这一段话有点难解，个人觉得有点难解。他说佛是依缘起而觉证法性的，也就依缘起而开示法性。好，那什么意思呢？世尊在开示这一个法性，在阿含经他确实是用缘起来开示，讲缘起嘛，示谛跟缘起其实是相同的内涵，而做不同的这一个诠释，做不同角度的一个诠释。但是我们现在大圣啊，大家如果去看般若经好像看不太到缘起，听得懂吗？所以这句话个人在当时这短短一句话，中间只还有一个逗点，几个字，大概十来个字，将近二十个字，就个人就觉得有点纳闷，就是佛依缘起而证法性，也就依缘起而开示法性，这边就提供一个个人的理解，就是世尊观缘起而觉证法性，也就以缘起观来使令佛弟子悟入法性，这个 make sense。 但是这是阿含经的教学，般若经大概看不到缘起这样的一个字眼，因为般若经观是什么？甚深的涅槃，它直悟诸法实相的，它 直接开示一切法不可得，他就没有再多说，不可住，好等等。那同时呢，这也可能表达说佛观缘起无自性的误入法性， 好，所以了悟缘起无自性，一生达缘起的差别相。因此呢，亦随众生根性之差别，开示不同的方法，指令众生悟入实相。所以这个一缘起的开示法，就是意思不同的方法。好，缘起有不同的一个法嘛，对不对？众生的根性也是一个缘起的一个条件里面嘛，所以就这样子。所以若是第二个理解呢，那就很好接到下面一段话。所以这虽本无差别，但在随机巧说的时候，也就是一缘起而开示，在随机巧说的时候呢，不能不成为别义的教说。虽然体悟的是一样的，但是你对3岁小孩跟对 teenager 跟对成人，你的说法都要有所不同。你若讲一样，大家都吓跑，听不懂，听不懂。OK， 好，那因为法性甚深，如一甚深一说呢，有些人不但不可信受，而且还会毁谤。就是这个诸法甚深啊。但是如果你在讲这一些那种虚无缥缈这种诸法实相的境界，有些人会觉得你在说天方夜谭，他说你是不是安眠药吃多了，有幻象啊。所以有些人他比较实际，他没办法没办法信受，所以这样佛就不能不有善巧的意说，所以必须要依根性而有不同的施舍。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所以在大圣的教学就有3系的一个别义。好，那这3系的别义有分成几个段落，然后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是名义，再来是3系各自认为了义，然后但是呢，我应该抉择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还有一个标准的，你说你了义，那我们用一个标准来看，是经的标准，大家就没话说。好，那有人就说你依的是这部经，我依的是这部经，那这部经说这样才了义，那又有个争论，但是呢，大家明白它的差异性就好。再来就是说明3宗的诱因，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段的解说。好，那大乘法它可以分成3个系统，在教学的路数上面可以分成3个系统。那有这几个不同的这个名相，比如说太虚大师他也觉得大乘他分成3个系统，第一个是法性空慧，那法相为识，法界缘觉，那它相当于这个导师的这个性空为名，虚妄为识，真常为心。那在古代的这个显首宗呢，显首宗大家知道吗？就是华严。显首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祖师，不知道是第几代的为怎么样？
显首国师。
国师，对对，那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华严宗的代表人物。那他也提到大乘法有这一些有不同的这一个教学，有这个破相宗，性空为名，有法相宗，就是虚妄为识，有法性宗，就是真常为心，就是各都提出3种不一样的教学，用语词不一样，但是它的一个对应是这个样子。好，好，那导师这边说3系呢，有时候会使人迷惑，使人迷惑，因为唯识说一切法空不了义，般若经说一切法空才究竟，到底谁讲的对？迷惑。好，所以不免有互相乖角的情况。这乖角就是抵触了，抵触。 因为有时候很久没有用这些古文、哦、去查了一下，我去查就是抵触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子请？因为都以自细为了义，他细为不了义、哦、所以就会有所抵触、嗯、好，如贤手中立中于这个
第三系
、哦、以法相或相，因为华严它主要谈的是一种如来的功德本具这样的一个教学、哦、它是比较是在这一种真常为心的一个教学、嗯、因为我们文语是阿含经般的，但是对这些内容还蛮了解，很难得
导师的
书是很好，所以他以这个法相破相为全教，就是方便，就是不究竟的、哦、因为你们这些也听不懂，所以我用一套给你们了解一学这样，所以所谓的全就是一时方便的、哦、叫做全，以自中为实教就是真常为心、哦、然后这个瑜伽中为什么叫瑜伽呢？大家不要把这个瑜伽当作外面的那个瑜伽先帝那一种假片放在头上，这瑜伽师地论啊、哦，瑜伽中，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些师地论班，对不对？啊、哦，这瑜伽中其实就是唯识中，因为唯识呢，它瑜伽师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的教典啊、哦，所以又名为瑜伽中啊。那、哦、它立论于第二系。第二季就是为士啊，于且为士啊，虚妄为士，所以自称是这个应理中，应什么理？真理啊，跟真理相应的一个学派啊，或是一个教学啊，然后称第一系为什么恶取空哦，这就有一点不太友善。第三系为什么？十方分别论者就是中国佛教，那这个这大概是根据导师有看到一些中国佛教的一些文献啊，那有看到这些内容，这个都是导师书里面的文字啊，所以所谓的分别啊，它不是一个褒义词，是分别论就是都是一些虚妄分别在那边胡说八道，呵呵，或者是妄分别、错误分别，这个分别是带有负面评价的，所以分别论者是一种不究竟，就是这个思想是不了义的、不正确的。 OK， 好，那立中于第一系的三论中，三论大家知道吗？三论吗？对，中论、百论、十门论。那如果四论呢？你考试里去，再加大智度论，有四论哦，没有骗大家，大家去这个 CB 卡查一下啊、哦。有人纠正说，是不是应该念西贝塔嘛？啊、哦，我在澳洲念西贝塔，我老师说念西贝塔，因为是 edition 是吗？Electronic Edition、哦、C 是那个 Chinese 嘛、哦、E 好像是 Electronic， 所以是念每一次的音嘛、哦、所以是 C Beta、哦啊、Buddhist Electronic Canon、Text 还是什么样我忘记了、哦、反正大家听得懂就好。 OK， 好，立论于这个三论中呢，那三论中自称自己是什么无所得的大圣、哦、其他都是有所得的、哦、然后什么最后还有一个是、哦、呵呵，还有一个如来藏、哦、不空、哦、那都是不了义、哦、所以假如说也不免有过分谈过于细、哦、的学者，有过分谈过于细的这些教学、哦、好，所以导致说这些呢都是自以为了义、哦、自以为了义，然后以这个他系为不了义的一个结果、哦、以为认为他系是不了义的一个结果、嗯、好，那各有经典可证，也各自有自称为了义的论证， 所以始终是不易消解、哦、不易消解就你就不要消解了、啊、我还是要消解了、哦、好，那导师这边就很严肃的提出这样的一个课题，他说这是有关法性的般若的修正、哦、是不可以这个笼统蛮横过去混过去、哦、就是大家要讲清楚说明白、哦、了义不了义大家要界定清楚、哦、好，那所以进一步导师就要开始来讨论要定义要界定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哦、所以一步一步、哦、慢慢的进入到这个三系教学的核心了、哦、好，什么是了义不了义，到底谁了义谁是不了义呢、哦、他说有智慧的人应该要善巧抉择，才能够测见佛法的真实宗旨，也才能够明白佛说的方便大用、哦、好，那关于这个法性般若呢、哦、上来虽依般若经呢略为解说，但是如果是这个为真常为心跟这个虚妄为事的这一些修行者读起来会没办法同情这一些内容的、哦、所以导师说为什么他要在讲这个大乘三经，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团和乐不要因为看到这个不欢喜就不看，继续看、哦、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哦、好，那老师说现在撇开后代学者的意义，这个学者就是修学者了、哦、不是这一种 scholar 的概念，是 修行修学者，这不同的这一个差别的意见、哦、只是从根本经论去探求这一个消息、哦、那虽然不一定尽合读者的口味，但也还不至于是自己的成见，所以导师接下来他先说明他要从根本经论去探求了义不了义是怎么一回事、哦、那虽然不一定合大家的胃口，但是都是经论所说的、哦、那大家各位客观看官就继续往下看、哦、好，再来就是解释三系各自的观行教学、哦、好，首先是性空为名系观行教学要义的略说。好，这边寄送导师讲到、哦、他就说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空故从缘起，一切法生立、哦、所以中观的一个教学就很简单，缘起性空四个字因为一切法是缘起，所以它自性是空的、哦、那因为是空呢，没有那个 fixed entity 你才能够生灭缘起、哦，可是这个从这边来也通，从这边来也通、哦、就是两边都能通、哦、所以一切法成立、嗯、好，那现空中道义如上之所，就是那现观这一种空观的中道的现观呢、哦、那大家要看前面所说的这些内容、哦、好，我们先来看，然后再回过去前面的一段很重要的教学内容。好，首先呢，老师先谈什么是一切法，再来说明了义不了义如何判摄，然后再说明中观者的缘起性空观。那这里面一切法又分成几个段落，然后我们一一来看。这边说先依般若中观等经论的大乘性空为名系、哦、这个名称是我们这一个归纳经论教学所安立的啦、哦、那本身经没有说我叫做性空为名系了、哦、但是呢导师在收摄归纳出来 这样的一个名称安利是能够符合它的一个核心的内涵的啊、哦，星空。但是有人也这一个有批评导师说，你这个安利呢有这一个怎么讲，有一些瑕疵啊、哦？什么瑕疵呢？因为比如说了啊、哦，真常为心，心是有的嘛，对不对？虚妄为事，事是有的嘛，啊、哦。性空为名，那你用这样的标准来看，这个名应该也是有，但是你的为名又是没有，所以它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看每一个语词的一个内涵。所以也有人就是说，哎，导致你这样的案例有缺陷这样子，又无所谓，大家能够明白就好，因为你性空就不能有实有的概念，有的只是名。假名，假名，好，好，大家非常的立根。首先要说明，好，那印度大圣教学小圣声闻也是一样，都要安立一切法，好。哎，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了，这个我们有摘录过，这或者是导师在其他地方也用到相同的文字，这个苦集门就是善恶业果生死流转迷倒之如何有、哦、这是所谓的苦集门、嗯、那灭道门呢，就是彻悟法性断惑正真成立三圣圣法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哦、那这就是灭跟道、哦、灭道门、嗯、好，再来，好，那这边再重复刚才前面谈过，就是这一些内涵虽然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满，就是圆满完整圆满通达，但是这个弘扬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一些说法者呢，应该要时时刻刻记得这一个问题啊，也就是我们这边讲佛法，也就是前面我们请大家去思考这些问题，大家不是来这边那个周末放轻松 ，FVN， 很 fun， 不是来这边很 fun， 这个听闻佛法是要去解，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哦，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的，嗯，好，那导师说，从经论教证来看，大乘佛法三界不同，主要在成立切法的见地不同，那最根本是业果的安立啊。哦，再来就是说明了义跟不了义的判设，嗯，好，那这边也分了好几段，那我们一一来说。好，导师先举《无尽意经》里面的一段，这个对于这个不是经文，是他的一个摘，这个有大意的摘录了哈。他说，《无尽意》里面所定义的这个了义跟不了义是怎么回事呢？是所谓的不了义，就是显示世俗的，就是世间的一种现象的一种说明，善恶因果啊，然后这个六道五道的这个轮回啊等等之类啊，这就是不了义。那什么叫显示圣义的呢？就是了义，就是说明诸法实相是怎么回事的。那这一些内容就是了义，嗯，那显示这一个名句失色的是不了义啊、哦，就是说这一个这一些内容经文的这一个字面意是什么？那这个是不了义。那显示甚深难见，就是这一个文字背后的这一种甚深的这一种内涵呢，是了义的啊、哦，所以有这几个。显示有我、哦、那就是不了义，显示无我空无生的呢，这就是了义、哦、所以了义有这几个不一样的、不同层面的一个意涵、哦、那这个导师是从这一个辩表不了义善说藏论里面所引的无尽意经里面的内涵，那这《三摩地王经》也是这么说，《三摩地王经》也是这么说，所以 好，所以这样就是依据前面这样的一个定义，般若经中观等，他深广宣说无自性空不生灭，是了义教，是义理决，义理决就是决定的，不会有不一样的，是究竟，是最彻底的一个教说。那般若经跟中观论符合这一个无尽义经所定义的了义跟不了义，好，再来。好，所以依于这样的一个了义立场呢，一切法一切佛法都是世俗的假施设的，也就是说在佛典里面所讲的这一些如是我闻这个都是世俗的假施设的就是说在楞严经说是我在流转我就是如来藏这样的教学，那都是一种方便的不了义，都是世俗的，都是假施设的OK， 好，好，那这个从生死业果到三圣的圣果，就是涅槃所以前面讲这一个一切法我，就是在说明一切法如何如何呢？这都是世俗假施设。那如果说明这个生死业果到三圣圣果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也就是这一个涅槃，等一下，这个都还是世俗的假有，就是说从生死业果到三圣道果，以纵使这个就是纵使讲到这个涅槃，都还是语言的一个施设嘛，对不对所以凡是安立为有的，都是为名为假的，是名言事所成立的世俗有，纵使是这个涅槃的这个教学，懂意思了这些教学都还是世俗的一种假名的安立涅槃是不可说的，说出来都是所谓的名言事成立的世俗的假有好。那再来讲导致，就是若从圣义观察起来，一切法是无自性的，不能安立，一切法都不存在的，没有真实的一种这个所谓的不能安立，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这一个好像不太能够理解了这个我们不是有一句这个经中所说世俗假施设，然后呢圣义怎么样毕竟空，毕竟空就是一法不立，懂意思，这就是说所以不能安立就是毕竟空的一个概念或是同义语A 嘛好，再来。好，所以这个依于圣义呢就是请我们再看一下，一切法是无自性的，不能安立，所以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就是于无住本立一切法所谓无住本，就是从这个无住性无住性或是无自性没有法可以安立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无自性或是缘起这样的一个世间的一个实相当中呢然后安立一切如幻如化的一切法这应该就是这边所说于无住为本而立一切法那也就是导师他有以这个中论有所说就是如果有这个法空性的，那一切法才能够成立法空性，然后这个成立，所以无住呢就是法空性懂意思了就是法空性OK， 所以呢这个中观，这个维摩诘经它也是算是这个中观的一个教学的一部教典所以这个无住就是无自性作为一切法的一种 这一种理智，然后才能够有这一个缘起生命的可能。好，所以它并非是从真如实相去成立一切。好，所以导师这边所说非从真如实相去成立一切，指的就是这个如来藏的一个教学。也就是说一切法是自性清净的，那一念无明呢，就有众生的流转生死。那它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就是那个如来藏，如来藏也是最后的那一个真如实相，这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所以如来藏是从一个如来藏作为根源，然后去开展一切法。但是这个无住的法空性或是无自性，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一个法则理则，这个世间的背后的一个真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情况才能够看到一切法的缘起生灭。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切法没办法生灭的。只是说，所以这边无住就是指诸法的一种无自性，空法空性。好，那导师进一步讲，这如般若经说，世间名指故有须陀环、出果乃至阿罗汉四果，辟支佛、诸佛。所以这边导师是用世间般若经是用世间名指、第一义中，这个大家这一个心脏要稍微深呼吸一下。第一义中无知无得无须陀环乃至没有佛、也没有六道的别义、这六道的别义亦是世间名之故有，非以第一十义故有、第一十义中怎么样，没有业也没有报、这个是很吓的。所以大家不要误会，所以第一就是你在悟入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里面，你是一切法都是超越的，懂意思吗？没有一法是真实。那这边所谓的有跟这个无呢，所谓的有就是它带有实性，你是不见一切法有真实的，这个业报也都是如幻如化的，无有自性的。就是这个无没有实有的业，也没有实有的报，懂意思吗？好，所以这一个呢，就大家要去理解。但是这边稍微要留意，就是说这边是用名字，对不对？跟有些人读过般若经或是大师度论知道，这个假施设有三个层次，大家知道吗？名假、受假、法假、那但是呢，这边的名字不是名假，它就是假施设、在早期的般若经没有分三假的，到了中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才施设三假的教学、早期都是只有名字、名字就是来安立一切法的一种施设的概念、也就是这个名字故有，不要把它当作是名字施设或是名假，它是不一样的、它这边的名字它是包含了三假，一切法都是假施设的、因为这个是这些内容，它有一些教学是比较早期，有些是比较后期的、好，再来，这般若经里面讲的话都很重、这个心脏不好都会想，然后说我如梦如幻，我不可得嘛，对不对？佛道也如幻如梦，佛道什么？这个八正道、六度四摄这一些、修行都如梦如幻如梦、他说涅槃呢亦如幻如梦，涅槃也不可得、若当有法胜于涅槃者，我亦说如幻如梦。他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要讲的是胜意的一个境界。你若 觉得有一个涅槃可得，你就是有所执，你就没有解脱、哦、所以涅槃它只是安立在这个烦恼的止息，它没有另外一法名为涅槃。它明白这个道理吗、哦、所以这些都是涅槃这个般若经里面很出名的这一些教学、哦、那你若没有去了解它的用意的话，那就会觉得哎呦，这般若经能读吗？读完之后都好像这个没有因果了嘛、哦、不是的、哦、因果还是这个宛然、哦、因果宛然，就那宛然什么意思呢？宛然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好像这一个梦幻一般、哦、如梦幻一般也是宛然，宛然还有一个就是历历在前那样的一个真实、哦、懂意思、啊、就是说是因果它不会错乱的、哦、但是它又没有一个自信，没有一个只有一个不可变的什么东西在当中、哦、它虽然是如幻如梦，但是它又有一个非常这一个规律的一个、哦、规则在变化、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深信因果。这个般若经是在做这一种最后那一个破除执着的那一个教学、哦、这个是在破除最后那个阶段，但是要达到这个阶段必须要建立在这一个深信因果的基础上，然后去慢慢慢慢去减少自己的我们自身对一切法的执着。这很奇怪、哦、你说讲因果好像真的是那么的真实有，但是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因果的教学呢，第一个你在戒学上面会得到稳固。你去看地狱恶鬼道那种苦，有些人我遇过一个居士，他说我看到就是毛骨悚然，他说我这一辈子大概没有机会再做坏事了，因为他想到这个业报他就下不了手。所以这些教学呢，它都是帮助我们戒定慧三学的某一个环节、哦、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戒的一个基础，你身心清净，你的定你才能够很快的去成就，有了定你的无漏的慧才能够发起，这个是环环相扣的。所以不要去小看一个好像哦，谈因果业报很浅很 low， 我现在都谈这个涅槃圣僧、哦、不要这么认为，每一个教学它都对我们的这一种修道都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哦、好，最后、哦、这个所以这个结束就是世俗讲有生一地净空，所以这个是一切如幻如化为世俗讲失色的一个确证，所以一切呢都没有一个真实性，它都是一种失色。失色是什么概念呢？依待而有，失色好像又好像脱离我们一般能够了解的一个概念，其实失色呢就是依待而有的一个观念，或是一个法，或是一个名言名句文，或是一个概念，都是、哦、是依待而有，它不是凭空而生出来的、哦、所以所谓的失色其实它就是缘起的意名。所以宋论不是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个假名就是失色，假失色的一个意思。好，我们今天早上先到这边，好，我们下午再继续谈这一个中观者的缘起性空观。好，好，那我们
下课。
下课。